中共为何突变，全五个月后有大事。锂电池原料没了，中国稀土告急。科学家说禽流感或者是下一个全球威胁。卢比奥称中共制造债务陷阱。爱沙尼亚力抗中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链接，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啦。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有消息指，中共第20届四中全会会期终于定落嚟，呢个会系中共命运嘅一个分水岭。与此同时，中共喺一啲重大事件上嘅立场开始变化。中共驻以色列大使萧君正最近在以色列电视台上突然谴责哈马斯10月7日突袭以色列是惨无人道、不可饶恕、令人愤慨的暴行。这个代表中共对哈马斯政策的重大转变。中共和哈马斯背后金主伊朗早就是同一阵营的盟友，在2021年就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以哈开战以来，中共从未谴责过哈马斯。观察人士分析，中共希望伊朗、哈马斯等搞乱中东，以便分散美国的精力。而家萧君正突然公开站队以色列，严厉谴责哈马斯，或者是因为中共眼见川普中东行取得重大成功，唯有暂时复院讨好以色列，但或者亦有其他可能。例如中南海高层考虑在国际关系中重新站队。还有另一个变化值得一提，关键时刻节目注意到今年的5月20日是近年来最平静的一个520。每年这个时候，因为是台湾总统就职纪念日，中共国台办、东部战区等部门就会狂发公告对台湾民工无客，但今年到现在中共没有宣布任何军事演习。另一方面，赖清德总统在周年演讲中亦都相当克制，完全不提共产中国的问题，连赖清德本人两个月提出的重大国策17项国安策略都只是简单一笔带过。关键时刻节目认为，美中台最近气氛好奇怪，这个变化的转折点就是4月23日到24日，当时刚刚是川普扬言说要将中国关税降下来，到5月7日就出现了日内瓦会谈，赖清德就是这个期间准备勾战80周年演讲，整篇讲稿直至没提中华民国。由此看来，这种诡异气氛和美中、美台正在谈判有关。这90日谈判期对美中台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大陆关税重创出口，中国经济眼见就要没命了。川普晶片政策要捻住北京的颈，这个时候台湾和大陆出现任何冲突点都会变成谈判的全部话柄，所以台中双方都是克制。关键时刻判断中共对台湾暂时休战，是因为正与美国谈判。同样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内部因为权力变更而陷入停滞。中南海正考虑接下来在内政外交上究竟应该怎么办。最近传出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反共网络红人蒋望正在 X 平台爆料，北京将中共广西书记蓝天立的案件定性为叛国罪。蓝天立还牵扯到上个月落马的山西省长金湘军，因为两人共用白手套倒卖稀土。另外，蓝天立和金湘军都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广西以前的旧下属。有色金属及稀土金属正是郭声琨的重要利益地盘，同时另一个广西出身的郭声琨的旧下属亦问题严重，可能落马。蒋望正说， 蓝天立被查后，中共最高层派人约谈了郭声琨。郭声琨和前中共常委曾庆红关系密切，不单止是老乡，据说郭声琨是曾庆红的表外甥。郭声琨马仔一再被查，中南海矛头如果针对曾庆红，未来还会有更多精彩大戏。与此同时，关键重大的四中全会会期似乎确定。独立学者吴造来21号在 X 转发截图，说大陆访问被要求签承诺书，在8月30号之前不上访，由此判断极可能在8月30号之前召开四中全会。紧接着，独立学者蔡慎坤发表重磅消息，说四中全会定于8月27号至30号在北京举行，是不是有重大事调整？习近平会不会放权、让权、交权，以及中国未来政经走向，三个月后就要见分晓。外界一直都传中共一段时间以来的内部大清洗、夺权内斗，会在四中全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结果，特别是习近平可能落台，所以这次中全会会期一直备受关注。不过时事评论员李牧阳21号在节目中引述蒋往正的消息，说原本四中全会是定在8月8号，但因为最近反腐败形势严峻，现在推迟两个月，确定在10月13号到16号间召开，主题是部署15-5规划。李牧阳说，按中共惯例，四中全会一般是研究党建和人事安排，五中全会才是负责审议下一个五年计划。如果上述消息属实，或者中共是打算将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合并，那今年十月可能就太热闹了。历届四中全会因为涉及人事安排、权力分配，中共各派都打到非常厉害，今年还可能涉及习近平交出中共总书记这种重磅话题，而讨论下一个五年规划，讲穿了就是讨论中共高层，讨论向哪个方向发展，亦就是讨论重大利益分配问题，因为政策向哪个方向倾斜，哪个方向的蛋糕就大，中共高层亦会争到不可开交。这样看来，20届四中全会可能是中共历届四中全会最爆炸的一次。如果中共目前在中东、台海的态度转变和高层权力转移有关，这样再过最多5个月，外界应该可以看到具体变化。中共试图用控制稀土出口来打击美国，没想到自家先一步告急。由于库存的锂电池原本古金属即将所剩无几，中国洛阳木业集团在上个礼拜呼吁民主刚果提前解除出口禁令。综合媒体报道，民主刚果是全球最大的钴出口国，但因为钴的价格跌至9年最低，民主刚果在2月宣布推行为期4个月的出口禁令。洛阳木业副总裁艾维斯在上个礼拜一场在新加坡举行的闭门会议中说，禁令导致洛阳木业的钴货存即将所剩无几。目前包括比亚迪在内的中国电动车生产商只能够改用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充电速度慢、较重、续航能力较差。虽然中方告急，但民主刚果正重新站队，转向美国川普政府。刚果总统塞克迪2月致信给川普，愿以国内珍贵的矿产换美国帮他击败叛军。齐塞克迪指出，你的当选开启美国黄金年代，我们的合作将为美国提供战略优势。卢旺达被认为是刚果国内叛军的背后金主。4月25号，刚果和卢旺达两国外长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见证下签署一份和平宣言，承诺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卢旺达不再为刚果叛军提供支持等。双方之后在5月2号 换和平协议草案，矿产资源已经成为川普政府处理非洲、委内瑞拉、乌克兰、俄罗斯、格陵兰事务的一大重要因素。中美在这个领域正在竞争。研究人员表示，由于监测系统不改善，禽流感可能不知不觉已经跨过人传人的临界点。综合海外媒体报道， H5N1 现已遍布除大洋洲之外的所有大洲，甚至出现在南极企鹅和中东骆驼身上。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已经至少有70宗人类感染个案，一人离世。流行病学家深感忧虑，认为全球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目前 H5N1 仲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且亦不是刚刚出现，但科学家表示特别担心。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已经有至少70种哺乳动物受到感染，甚至包括家居宠物。另一个原因是 H5N1 在奶牛群中快速扩散，而奶牛和人类接触更为密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家凯特林里弗斯说， H5N1 在更短时间内由鸟类传到其他物种，由生物学角度看，这些是极大的跨物种跃迁，不单只是由鸭传到白鸽那一种微小改变，病毒演变成真正威胁人类的可能性每日上升。一旦无法控制，需要警惕病毒可能会出现突变升级。多伦多大学医学教授卡姆兰汉表示，由历史上 H5N1 在人身上一直非常致命，如果令病毒有足够空间持续演变并转变为能够感染其他哺乳动物，令人担心的就是这一轮美国动物疫情是不是另一场全球大流行的导火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0号在国会表示，川普政府虽然大斩对外援助，但美国仍然是全球人道援助的第一名，中共不会在人道援助上取代美国。卢比奥解释说，成熟的外交需要利益平衡。他表示，我们的人权议程在世界各地有所不同，但这个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援助计划了。卢比奥说，就算美国的对外援助目前面临改革，但美国仍然是全球人道援助的第一名，援助金额比次之的10个国家相加的金额还要多，不单止比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多，更远比中国多。卢比奥解释说，中共从来不做人道援助，提供的是掠夺性贷款，这个亦是一带一路政策的本质。卢比奥接着说，坦白地说，中共对援助毫无兴趣，他们擅长的是进入某个国家提供贷款建设各种工程，还要求由中共国营企业来完成工程，最后令这些国家欠债。他说，事实表明中共没有能力或者意愿在人道主义援助、粮食运送或发展援助方面取代美国。卢比奥强调，美国提供了发展援助，但是中共就制造了债务陷阱。北约成员国爱沙尼亚最近站在对抗中俄的前线。日前，爱沙尼亚海军在芬兰湾国际水域拦截俄罗斯影子游轮美洲富豪，要求对方改道，但俄国游轮加速脱离。事件升级后，爱沙尼亚呼叫北约支援，驻阿马里的葡萄牙 F-16 战机升空应付，但期间一架俄罗斯苏-35S 战机逼近，促使北约战机撤离。这架俄军机甚至侵入爱沙尼亚领空长达一分钟。四日后的5月18号，爱沙尼亚邮轮受到俄罗斯报复拦截，邮轮绿色钦佩号在俄罗斯领海被突然扣押，船籍利比里亚 实际营运方为爱沙尼亚公司，这艘船正向荷兰运送70万桶页岩油。俄罗斯海军很快登船扣留油轮，并强制油轮驶往圣彼得堡西北的霍格兰岛。有分析指出，如果俄方持续进行类似报复措施，爱沙尼亚的港口和能源运输可能受到冲击。与此同时，爱沙尼亚亦硬碰中共，在5月指控共产中国可能涉及切断波罗的海海底电缆事件。在赖清德就任总统一周年之际，爱沙尼亚邀请台湾出席波罗的海国防安全论坛，期间爱沙尼亚和台湾签署两项合作备忘录，内容涉及供应链和科技合作等领域。爱沙尼亚和俄罗斯接壤，在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中占据最长的一部分。因为靠近俄罗斯边境，爱沙尼亚东部城市纳尔雅的居民多数是俄罗斯族，这个和乌克兰的处境有点相似。分析认为，爱沙尼亚近期对中俄政策趋于强硬，可能和他在地缘安全上寻求更多美方和北约支持有关。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